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所以理解了这一点，大家发现这个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这两个信息板块之间有着 very strong connection， 它是有着千丝万缕的一种互动关系在里头。好，理解了这两类信息之间的关系，这个命题思路就好解释了。大家首先看一下这个官方对命题思路的说法是怎么讲的。官方对完形填空的命题思路是这么讲的，他说啊，这个完形填空是考察考生对原文进行整体阅读理解把握的基础上，考察你英语知识运用的能力。这个句子很长，但是咱们把这个绕口的句子把它简化一下，你发现完形就是两步动作构成的。第一步动作对原文进行阅读把握，第二步考你英语知识运用的。那什么叫英语知识运用？说白了就是解题呗，就是做那二十个空啊。所以大家发现完形就是这两步动作组成的，对原文进行阅读，然后去解这个题。所以大家看理解了他这个命题思路，你就会明白他这个命题思路实际上包含了一个 philosophy， 一个哲学思想在里头。你要理解了这个哲学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解完形题的指导思想。这是什么呢？完形的解题过程它是一个一定要从整体把握入手才能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虽然你直接面对的是20个具体问题，但是绝对不可以直接去面对它，必须从它所处的整体环境入手才可以把握这个具体的问题。所以如果把这个解题思想往咱们的已知和未知信息上引领，那个概念上引领一下，这句话应该这么讲，完形的解题过程是要先对已知信息把握才能破解未知信息的过程。尽管你直接面对的是20个未知信息，不可以抛开已知信息直接去猜它，必须从它所处的已知信息环境把握这个已知再来猜这个未知。所以大家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我们如果把完形的解题思想或者叫解题原则，它的基本解题原则，如果把它说简单了，完形的基本解题原则，这就是一个通过已知来猜未知的过程。这种题型就是通过已知来猜未知的过程。大家注意啊，通过已知猜未知，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很简单的东西，咱们同学都能理解啊。不信举个生活中的例子你就能理解。你比如说你想一下啊，比如说有一天你走在这个北京的三环路边，你突然发现这个路边开过来一辆这个黑色的奥迪 A6， 这个车门一开，上面下来一40多岁的中年男子，当然这个人你不认识啊，但你看这个人怎么着呢？戴着名贵的金丝边眼镜，穿着皮尔卡丹的西服，戴着这个穿着老人头的皮鞋，戴着劳力士的手表，然后信步走入一个大饭店，往里一坐，这个就点鲍鱼，别的什么都不点啊。这个人咱不认识，但是最起码一眼能看出这是个什么人啊？这个有钱人吧？为什么人不认识你能猜出他是有钱人？人虽然不认识，他身边有大量的已知信息，我认识。我把这些已知信息一总结，我发现什么？奥迪 A6 啊，名贵金丝边眼镜，皮尔卡丹西服，老人头皮鞋，劳力士手表，大饭店鲍鱼，我们发现这都跟什么有关啊？这不都跟钱有关啊？这不是咱们穷兄弟治得起的啊。当然后来一问，这个男的叫俞敏洪啊，确实是个有钱人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通过已知信息来猜未知的过程。当然大家注意，这只是一个解题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注意，对于一个具体的未知填空而言，大家看啊，一个具体的未知填空，它是处在一个280个字的庞大的已知信息包围之中。首先不大可能说所有这280个已知信息与这个填空都是相关的，不大可能说所有这280个已知信息对于做出这个未知填空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具体的未知填空要找什么已知信息呢？只有找原文中与这个填空相关联的已知信息，只有找到与这个具体未知填空相关联的已知信息，只有这些相关联的已知信息对于猜出这个空才是有意义的。那么讲到这儿，大家发现这就是完形填空比较麻烦的一步，或者叫比较难的一步，在哪儿呢？你必须对这个未知填空所处的这个庞大的已知信息体系进行分析排查，排除掉与它无关的已知信息，而去定位找到与它相关的已知信息，只有这些相关的已知信息对于解除它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它这个技术上最难的一步。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庞大的已知信息中迅速定位出哪些已知信息去与这个填空相关联呢？这就是我们后边要解决的，这就是它比较难的一步。但是讲到这儿，大家理解了，这是就是咱们在新东方课堂要演绎的一个不同于语感的一个基本的解完形题的方法。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方法把它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这个方法就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是在作者给出的已知信息的大范围之中，大家注意我这儿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范围，这个范围是在作者给出的已知信息的范围之中，这个前提原先咱们是不讲的，结果发现还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记住啊，以后做完形题，首先它的大背景是只有作者在文章中给出的白纸黑字的已知信息是唯一重要的信息，是唯一需要去考虑的信息，其他的东西，你脑子中的东西，你自己联想浮想出来的东西一概不算数。我发现这还真是个问题啊，很多同学他在做完形题的时候他怎么猜这个空啊，他有时候不是依据这个文章中的信息来做，他是依据他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按他脑子中的东西去猜这个空，这是很错误的一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大范围记住，只有作者给出白纸黑字的信息是唯一需要去考虑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大范围中，我们这种方法是通过定位查找与一个具体未知填空所有，记住是所有相关联的已知信息，然后通过把这些所有与这个未知填空相关联的已知信息找出来，对这些已知信息进行分析，最后定位出这个未知填空答案。那么大家注意，这就是我们在新东方思维框要演绎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说起来也很绕口，如果我们把它简化一下，我们这个方法说白了就叫线索填字。大家注意啊，填字是个动词，谁都会填，关键问题在哪，你是凭什么把这个字填出来的，我们不是凭语感，我们是凭线索把它填出来，凭对文章那个理性线索的查找来把它填出来，这是这种方法的核心点所在。所以等我讲到这儿，大家发现完形的解题过程说白了，你发现很像什么？很像这个侦探破案。你说这个侦探破案靠什么？就是靠线索。而且一个高手侦探和平庸侦探最大的区别在哪？一个高手侦探能够迅速排查无关线索，迅速找到相关线索，通过这个线索猜出这个案件是谁做的。那么理解了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完形填空更依赖的是一个人的理性分析的能力啊，它是建立在你对文章已知信息的一个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找线索来填这个空，它和你的语感感觉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啊。好，理解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这就是我们要在这期四节课上演绎的一个不同于语感的基本方法啊。当然，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基本上还只讲到了理论层面。那么从第二节课开始，我们会把这个方法继续往下细化。细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通过我们后边分析这11篇真题，你慢慢会发现完形的填空题是成规律出现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填空题啊，它是可以总结出一类的，总结出规律的，然后只要能总结出这个未知填空题成规律，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方法再细化。细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家一见到这个未知填空，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题，什么样的未知填空，我们直接可以给你定位出这种未知填空它的相关提示线索是谁，在哪儿。所以最后一节课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做题体系它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它有理论，有具体的方法，而那些方法可以涵盖所有的完形题，最后就可以把大家训练到什么程度，只要一见到一个完形的未知填空，你直接就知道控制这个填空的那个提示线索或者叫相关已知信息直接是谁，它直接分布在文章哪里，直接拿那个信息找出来，然后去对照答案去猜，最后我们可以达到这么一个水平啊。那么等于我们后边把这个大理论细化之后，形成了无数的具体做题工具，这些做题工具可以把所有的完形题都涵盖了，所以这一点大家对这个有信心啊。我可以这么讲，这个方法在咱们新东方已经实验了好几年了，三四年了，有无数万的同学接受过这种方法的培训，一般来说这种方法对于大家提高分数都是相当有效的，最后达到这么一个水平，就是一般来说只要你这个人的语法和词汇知识正常，你只要能把这套方法掌握，完形6到7分问题不大，这是多年证明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对这套方法一定要有信心啊，一定要好好听啊。大家注意，你看我这个人又老又丑，对不对？有时候还很恶心，但是记住这个方法一点都不恶心，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这就是咱们在新东方要练的一个葵花宝典啊，保准管用啊。大家看我把这个方法提高了一个巨大的程度啊，为什么把这个方法提高到这么高的程度？建立一个信心，就是这个方法一定是符合出题原理的。那么下边就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来理解一下完形填空的出题原理是什么，说白了就想一下完形题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然后就理解这套方法为什么它符合出题原理。 所以从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站一个高度看问题啊，站在出题人的角度看问题啊，不要老站在应试人，应试人永远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咱们从出题人的角度，大家来理解一下一篇完形文章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啊。这个问题咱们用两个对比的形式来讲，用一个案例来讲，怎么着呢？咱们对比两种考试形式，一种考试形式叫作文，一种叫完形，咱们对比这两种考试形式来讲。首先大家注意，这两种考试形式很像啊，有人说这俩有什么像的，其实很像啊，他不都是写篇文章吗？作文是怎么写？一个字都不给你，全让你自己写。完形呢，给你260个字，让你写那20个字，所以很像。但是这两种很像的考试形式在出题原理上，它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出题原理。咱们先看作文。作文这种出题形式啊，在出题原理上它叫 free test， 它叫那种自由式的考试。这种自由式的考试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出题人不会对你做过多的限制。你说你看作文很简单，它无非是一个写作要求啊。至于这个文章怎么开头怎么结尾，用什么词怎么架构，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它不进行限制。第二，大家注意，这种自由式的考试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不会有标准答案。所以你看那个作文哪有标准答案，它最终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评分标准吗？所以只要你写得好就行啊，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当然作文有个范文啊，那个范文不是标准答案啊，你要能努力的把你的作文写得跟范文一样，那基本就大祸临头了，那就漏题了。那就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出这么一道题，比较让你写它是什么。如果这是个作文，大家注意啊，首先这儿添什么，出题人不做限制，你可以添任何你想添的东西。第二，这个地方一定不会有标准答案，你可以添任何你想添的东西，只要添的好就行，这就叫作文。你比如说你既可以添，你比如说他是一个这个高大威猛，这个风流倜傥，这个让这个让别人的敬仰，让别人对他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似的，是吗？你也可以填他是一个这个心理猥亵，这个人见人恶心的，是吗？你可以填任何你愿意填的东西，填的好就行啊。下面咱们再看，如果完形呢，完形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考试，我们管它叫 control test。它是这种控制性的考试，大家记住，这种控制性的考试也有两个特点。第一，出题人会对你做一定的限制。你比如说啊，我们把这道题它是什么出成完形，你看会怎么着呢？第一，你这个地方填什么，作者会做一定的限制。比如说他给你几个选项 A， 比如说让你填他是学生， B 让你填他是教师， C 让你填他是士兵， D 让你填他是警察。然后这种控制性的考试最核心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答案。什么叫标准答案？就是全国人民只有填这个答案得分，填其他任何都不得分。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标准答案设置成 B， 只有填他是教师得分，其他都不得分。这就是完形出题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啊，这是它核心原理所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凭什么把这个标准答案设置成 B 的，而不是其他的？